树叶花，
山鬼吹灯灭，
厨人与夜阑。
大家好，我是 Go Go Boy。
大家好，我是星云 Girl。 欢迎收听本期地沟夜话。
新年新电池，新的一年我们也是给我们的录音设备用上了新的电池。
Yeah.
好，那大家听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正好是除夕夜当晚，可以打开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在评论区可以进行互动哦。
是的。今天也是从我先开始。我这边能投稿呢，我就是用第一人称来给大家讲吧。二位主播好，这事儿憋在我心里好几年了，平时也不敢跟人细说，怕人觉得我封建迷信，你们就叫我小霞吧。这个事情呢，得从八年前说起。那时候我爸妈刚把老房子拆了，花光了积蓄，那又借了不少钱，在村里呢盖了一栋漂亮的三层小楼，红砖白墙，当时在我们那儿可是头一份，
很气派呢。
是的，那搬进去那天呢，全家人都高兴坏了，觉得好日子就在眼前了。我前几天听有台的时候呢，也听到了这样一篇故事，就是关于一个红房子的事情。
红房子
我哪个有台忘了，我前段时间听的太杂了。
哦，红房子我有印象，怡乐。
好像是
红房子令我愧疚，对不对？
对对，
那我知道那期很好，我很喜欢。
刚搬进去不到一个月，事儿就来了。先是我爸，他呢在干活，结果好端端的就从架子上摔下来了，腿给摔坏了，一直歇着。紧接着呢就是我妈，平时身体挺好的呀，突然就查出来心脏不好，得长期吃药。那我就更别提了，本来谈的好好的对象，结果呢这个男朋友他来了一次，一进我家门就无缘无故的头晕恶心。后来不仅婚没结成，到处传我家里有病史，还说什么我家邪得很，有邪气。
这么奇怪的吗？
对，很奇怪，这连好聚好散都做不到。
对，还要在外面讲，我就觉得
有点没品，
这么奇怪。
就这些事儿嘛也就罢了。因为我们家呢就心都很大，不是很在意别人什么看法
啊，这个心态是好的。
对，心态很好。但是最邪门的还得是财运。那我爸呢是个能人，本来在镇上呢做点五金生意风生水起，但是自从搬进新房后啊，就跟中了邪一样，这所有的生意干啥都是赔钱，那货款收不回来，压了货，甚至还被人骗了几十万
啊！
家里的积蓄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最后呢不得不把刚盖好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了。家里那种压抑的气氛，每天死气沉沉的，平时爱说笑的爸妈成了仇人一样，这一开口就是互相埋怨。我呢天天晚上做噩梦，总梦见自己被埋在什么地方，喘不过气儿来。那几年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都有了变化，逐渐从羡慕变成了冷眼旁观，甚至还是带点幸灾乐祸。他们背后嘀咕说我们家不配，盖了那么好的房子但是没有命住
啊。不配哦，意思就是说他们
不配住这个房子，
德不配位呗，就是
但是我就不信这个邪，我觉得就是运气不好，就是时机不对。可是这种运气不好它整整持续了六年，把我们家算是彻底折腾垮了。那啥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呀。
是呀，
时间线呢过于漫长了。
对，
直到两年前啊，我爸的一个老战友过来看他。这个战友呢以前在部队里是专门搞测绘的，那现在退休了，就自己在鼓捣一些风水啊啥的。他刚进我家门，这眉头就锁起来了，可站在院子里不进来。那我爸让他坐，他摆摆手，指着我们家大门说：老伙计，你这房子有点问题啊。
果然是房子有点那个。
这我爸当然肯定是不信啊，当时。
对啊，新大呀，因为。
对啊，这说这房子也算是新盖的，这才五六年的时间呢，能有啥问题啊？这老战友啊，他也摇摇头，这不是地势的问题，是人为
啊，人为。
嗯，他让我爸呀就到一边去，低声说了几句。我爸听完脸色煞白，手抖得连烟都拿不稳了。
咋的了？这么严重吗？
对呀、啊，原来他发现我们家大门的朝向和院里的布局被暗中动了手脚，这叫做困龙局。
哦哦，
困就是困住的困，龙嘛，就那个生肖
龙。
龙对，这种局一般人不知道。这必须是极度亲近，知道你家房体结构，且又心怀歹毒的人才能下得去手。
不会是亲戚吧？
他盯着我爸问，这房子盖的时候有没有外人进去过？就又或者有没有除了你们之外的亲戚参与进来？我爸沉默了很久，颤抖着吐出一个名字，我亲弟弟和我弟媳妇儿。我当时听了简直就是不敢相信啊，这是我叔叔啊，那是我亲叔叔。小时候我爸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他结婚的钱也是我爸帮忙凑的，这两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关系好得像一家人，他怎么可能嘛？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呀、啊、
为什么？对吧？这我爸说可能是因为后来村里规划宅基地，那我爸那块位置呢就比较好，比他的大一些，平时邻居们夸我们家房子盖的气派，他心里不平衡，但也没想到他竟然会恶毒到这种程度啊。
天哪，嫉妒自己的哥哥，
亲哥哥、
啊、
而且是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哥哥。
天哪，
得知真相之后，我们家陷入了巨大的痛苦。这要告他吗？这没有证据的事情，
嗯，对，很难处理，听起来。
对呀、啊，但是不告他，我们一家就这样等死吗？
真恶心。
对啊，那我爸呢？他当时也是个狠人啊，他说了一句什么？既然这房子是病根，那我们就把它给拆了。
真是能人。
对、
哎，
就有魄力。
嗯，
其实当时家里已经是穷的叮当响了，拆房子谈何容易啊！这就是破釜沉舟，如果拆了没发现东西，那我们这个家就被彻底毁了，房子没了，这债更是还不上了，
毕竟还抵押给银行
了，银行了呀、
啊、
对呀。但我也同意我爸的看法，坚持要拆。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人心有多毒呢，还是其他的原因。我们不敢请外面的施工队，就怕传出去丢人呢、
嗯、
其实也不敢让我叔叔家的人知道，怕他们有小动作。于是就我和我爸两个人拿着铁锤，每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拆，从最容易怀疑的地方开始，大门左右的柱子，主卧的床头墙，客厅的灶台，一路拆，真的也顾不上房子能不能复原了。拆了一个星期什么都没有。
哎呦，
后来呢被自己家里的其他人发现了，
应该被老妈什么的发现了吧，我觉得应该、哎、
家里人甚至觉得我和我爸疯了，说我们俩神经病，这人都还没死呢，那人先疯了，
还没死呢就先疯了。
对对对，
哎呀，被折磨的呀。
是呀，但我爸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咬牙坚持说，我不信，人家说的明明白白就在大概这个位置。在第八天的晚上，我们拆到了客厅和东屋连接的那堵沉重墙。这堵墙是新砌的，位置最隐蔽，我拿着铁锤用力砸下去，平时砸别的墙都是结结实实的呀，但是这一下，就这栋墙，它的墙体发出了一种沉闷的空空的声音。
哦，空心的。
对，有东西。就在此时我的心跳瞬间就加速了。
我也加速了，是什么东西？
我沿着这个位置把红砖一块一块的撬下来， 大概离地一米高的地方，墙体里竟然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空腔，就像是故意流出来的。里面放着一个用黑布裹着的东西，我的手都在抖啊。用镊子把那个黑布包夹出来，一股极其难闻的腥臭味扑鼻而来，咦，就像是死鱼烂虾埋了几个月的那种感觉。打开黑布，我直接
那看来真的很臭，
他干呕起来了呀。里面是一个生锈的铁盒子，盒子上缠满了红色的塑料线，上面还扎着几根银针。
嗯，
盒子里面装着什么？是一包干枯的头发，夹杂着一些不知名的褐色粉末。最恐怖的是，里面还有一张写有深沉的纸条，上面用红墨水写满了死、败、穷。
我靠，好狠的诅咒！
真的好狠，这就是传说中的压胜术。把诅咒的东西埋在房体里，随着房子受潮受热，里面的东西就开始慢慢腐烂，那股气息就会一直萦绕在家里，吸收人的阳气，让全家气运衰败。我和我爸看到这些东西，坐在废墟里面，眼泪止不住的流，不是因为伤心啊，是真的因为太恐怖了。拿到那个东西之后，我们按照那位战友的指示，连夜开车去了一个深山里的那个霍格沃兹，然后找了一位老哈利波特。这位波特呢，他看了一眼那个铁盒子，都气得直摇头。他安排我们呢，在霍格沃兹里做了一场法事，说把铁盒子里的东西用符纸烧了，又把这个铁盒子呢也给融了，把灰撒到了火水里面，寓意呢是洗净冤孽，水流东去。施法的时候，我们看见老波特额头直冒冷汗，手里不停地在掐诀念咒。最后呢，看他很虚弱的样子，那我们连忙上前，他对我们说，这东西怨气太大，我也只能化解掉那股死气，但是这种术法是双刃剑，下咒的人呢，必遭重创，这就是因果。我当时听到这儿啊，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也是该让他们吃些苦头了。回家后啊，这我爸的腿当天晚上就恢复了一些感觉，一段时间下来后可以下地走了，就是腿啊看着有点跛脚了嘛。我妈的病情呢也稳定下来了，
哎呀真好。
家里的生意啊就像枯木逢春一样，哎，突然就陆续接到了一些长期合作的单子，狠狠地回了口血。而我那个叔叔家变故几乎是和我家化解的那一刻同时开始，两极反转了。我爸在霍格沃兹做法事的当天夜里，我叔叔家新买的一辆三轮车莫名其妙的着火了，
自燃了。
对，
哎呦，
把他们家侧屋的顶棚都给烧了。那当然了，这一切都只是个开始。紧接着，我叔叔在工地干活，从二楼摔下来了。虽然没死，但高位截瘫，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有一点像他老爸的翻转的那个，
而且是更严重一些。
哦哦哦，
弟媳呢，以前泼辣的很，在那之后啊，突然就精神恍惚，见人就说有眼睛在墙里偷看他，
嗯，
天天晚上尖叫，后来据说是疯疯癫癫的，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砸了，然后被娘家人啊接回去调理休养了。最惨的呀是他们的儿子，本来今年要参加高考的，那平时成绩挺好的嘛，结果高考前一天突然食物中毒，在医院躺了3天才出来。
刚刚好。
对，这不仅错过了高考，身体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可整天是头晕无力，肠胃功能呢也是一落千丈。这后续只要吃点刺激性的东西啊，就会上吐下泻的。我爸呢，这人心软，他就去医院呢看过我叔叔，去看了一次，就一次。我叔叔看见我爸，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那我爸什么也没说，放下钱就走了。 你说这事儿诡异不？也就是我为什么现在特别相信一句话吧，叫做害人终害己。那件事儿之后，那我们家再也不追求盖什么大房子了，这够住就行了。亲戚之间呢，见面打个招呼，关系上也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
心态变了。
有时候我觉得那墙里的东西，其实不只是铁盒子里的那些物件，更是人心里那点贪婪和嫉妒。整一篇投稿到这就结束了。
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原本完全可以不出现的事情。
原本他们一家兄弟俩完全是可以一起
好好过日子，
这样美好的生活的。
嫉妒心啊，难怪说嫉妒使人变形，
以怨报德，真的。
你要知道，你可是你哥哥一路赚钱供养出来的呀。哦，哥哥只是弄个房子你就这个样子，天哪。
嗯，他首先投稿人在开篇的时候说他害怕人家说他是那个封建迷信，我不觉得，我希望投稿人一家以后都能够平安顺遂，蒸蒸日上。但是我觉得其实投稿人的爸爸应该也是心里五味杂陈的吧。
对，第一个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
对，
虽然你是亲弟，但你对我做出这种事情，我能来看你已经是最后的仁慈和关心了。哎，明明可以不用搞这样关系的，何必呢，你这个弟弟。
我其实好奇在什么地方。嗯，就是因为我们原文里面投稿人的阿姨，她到后面也是疯疯癫癫，发现墙体里没有东西在看着她。可是投稿人的妈妈按理说好像是没有遭受到一些那个特别严重的创伤，不管是精神层面上还是。
投稿人的妈妈好像就是心脏不舒服嘛。
那如果心脏有的话，但是程度来讲是那边更严重。
那边是完全已经精神上出现问题。
对，而且他知道是墙里有东西在看他。
嗯，
所以我就在想这一切有没有可能是弟媳撺掇的或者是什么，不然他不会那么严重。
也就是说其实一开始哥哥跟弟弟的关系就是正常兄弟的关系，哥哥建新房，然后弟媳妇意思就是说，哎呀，你哥哥建新房了也不见得给你也大帮衬一下，给你建一下房子或者什么的。
嗯，不一定是弟媳，反正我的感觉就是被人撺掇了。
那如果说按照你这样的说法来讲，我感觉撺掇人可能就是弟媳，
不然也不会知道是墙有问题。
对对对，
准确的知道这个地方，对吧？
我觉得你的说法应该是对的，因为很有指向性呀。
嗯，而且他们当时拆的墙是承重墙，它不是一面普通的墙。嗯，就在承重墙里头做手脚，而且你想，承重墙空了一块，就算它整一个措施不成好了，这个房子也是很危险的。
对对对，
你住在这里面都是不安全的，迟早要出事儿。
哎，但是我觉得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么恶毒的，就是压生出这么恶毒的这一块的内容呢？
嗯，因为我感觉他们是眼见着自己的哥哥一点一点一点好起来了，心里越来越嫉妒，但是他就是本是同根生，凭什么你过得比我好那么多，
就是我过得不好你也别想好了。
但是他做的事情是窃取哥哥他们一家的气运啊。
啊，我这一篇呢是来自网易云的私信投稿。
嗯，
他在这里呢要求我匿名，然后说你方便讲的话就用第一人称来代讲，那我就代入吧。
好。
我这个人呢打小就对那些玄之又玄的东西是十分感兴趣的，什么星座运势啊、周易、八卦、奇门遁甲、紫微，
嗯，
我都能够跟着瞎琢磨几句。这种爱好呢在现在的手机大数据时代简直就是在给自己挖坑。我说的东西你们肯定也经历过或者遇到过，那搜索引擎里搜过什么，没过五分钟你的短视频平台上全是相关的推送。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对于这类就是玄之又玄的东西啊沉迷的不行。最开始呢我的抖音里面全部都是那种所谓的大众占卜，就是面前摆着三组东西，三组颜色不同水晶，或者是三张不同图案的塔罗牌， 甚至是三个不同类型的物品。然后呢，那个博主呢，他的声音嘛，就通常都是经过处理的，听起来呢有那么一些的低沉空灵，带有一种莫名其妙那种令人幸福的感觉。他会说，请你闭上眼睛，深呼吸三次，并在心中默念你的问题，然后睁开眼睛，选出那组最吸引你的物品，这就是宇宙给你的提示。我那时候啊，就跟魔怔了一样，就每次刷到这种视频呢，我就必定会点进去看一看，甚至有时候啊，为了多看几个那个宇宙的答案，我连觉都顾不上睡。说来也奇怪呀，那些解析就在我身上的体现真的十分的准确。比如他会说你最近财运受阻，或者说是小人作祟，我就会想起啊，公司里那个总爱嚼舌根的同事，心想哎，真是神了。他会说你最近有笔小财进账，结果我那天洗衣服翻旧衣兜的时候，就真的翻出来50块钱。那个时候的我啊，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实就是某种心理暗示，或者是所谓的巴纳姆效应。
等一下，就是那个翻旧衣服找到50块，
对，
说是进账，这不算啊，这本来就是你的钱啊，
对吧，都是小财进账、
啊、这不能算。
我现在呢，就那个阶段啊，我只觉得哎呀我的天，我真是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真大师，就这种感觉。直到有一天深夜，我刷到了这么一个视频，那个博主的背景是一个很暗很暗的黑色，他前面的香炉里面呢就是烟雾缭绕，正中间的桌上呢摆着三张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画面一出来呀，我就感觉整个心脏猛地哒哒跳动了一下，就真的那种感觉是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的。就像你走在夜路上，就突然感觉到有人在你后面吹了一口凉气，但是你不仅不害怕，就反而像跟那个磁铁一样被吸住了，动弹不得，就是要看着停下来看那种感觉。那一期的视频里呢，我选择了第二组解析的内容呢，准到我头皮发麻。他不仅仅是说一些就是那种模棱两可的话，他甚至说出我前段时间刚丢了一只猫，还提到了我的右手手腕上可能有一颗并不起眼的痣。我当时啊，就已经有一点 crazy 的状态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博主一定是大有能耐的人，那我看到他的视频，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命运的链接。我鬼使神差就打开了私信，就手颤抖着发过去一行字，他说：“老师，我想做一对一的咨询，可以吗？”对方呢回复的也很快。那个大师，所谓的大师的头像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图腾，他说描述不出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那个大师呢也没有直接要钱，而是先跟我聊了很多关于能量还有磁场的东西，那种语气啊，就仿佛他不是隔着屏幕的一个陌生人。最后我付了一笔不菲的咨询费，问了我最最关心的财运。于是那个大师问我要了生辰八字，还让我拍了一张手心的照片发过去给他
看掌纹啊，
应该是吧。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他给我发了很多很多的语音，大概有10来条，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他说啊，我这辈子就是大富大贵的命，但现在的气场呢被某种东西给封印住了，需要通过一个简单的仪式来开启。
这话说出来，我觉得就已经有一点。
那个仪式呢非常的简单，他给了我一个所谓加强能量的咒语，让我每天呢在子时的时候，子时的时候。
我有个问题，他前面说的听起来像是占卜或者那个塔罗啊，他们也说子时的吗？
应该是的吧。
好，
那可能就中西合璧式的讲法可能比较多吧。让他每天子时的时候呢，就对着镜子念3遍，还要我准备一张写了自己名字的红纸，写名字的红纸，按照他所说的折叠方式折叠好后压在自己的枕头下方。我当时啊满脑子都是发财，所以呢二话没说就照做了。那付完钱之后呢， 做完仪式的头三天啊，
嗯，
我确实是感觉到一阵神清气爽。我呢甚至在朋友圈感叹，哎，找对老师真的能够改变自己有一点不太好的磁场。但是在第四天，事情呢开始变得有一些不对劲起来了。先是公司的项目出现了一个很低级很低级的错误，我负责的数据呢就莫名其妙的被覆盖了，就导致整个部门呢都被老板痛批，我也只好跟那个月的奖金 say 拜拜。紧接着我在回家的路上呢，明明路况是非常好的，我却突然啊鬼使神差的撞上了凸出来的花坛的侧面，车头都凹进去一大块。如果说这些呢可能只是我不小心或者是运气不好遇到的，那接下来身体的反应呢简直就是恐怖。我呢以前不失眠的一个人就突然一下开始失眠了，就一闭眼啊就感觉有人在床头盯着我。最诡异的是什么呢，我左边的胳膊开始莫名其妙出现一些淤青，像是一个一个小小的那种指印，不疼，但就是看着让我感觉有点心发慌。我发私信开始问那个对面的那个师傅嘛，结果发现我被拉黑了。最后呢救我命的呢是我老妈，她看到我的时候啊，她说我整个人就像脱了像的鬼一样，于是二话不说当天就带我回了老家，找了她认识的一个老先生。见到老先生的时候呢，他急忙让我把衣服脱了，就看了一眼我胳膊上的淤青，就问我，你最近是不是把生辰八字给过谁。当他听完我的经历之后呢，他大骂我，他说你糊涂呀，你找的哪是什么大师，你那是把自己打包送给人家当血包了。老先生告诉我呢，这是一种借运，就那个师傅通过大数据筛选出像我这样命格比较轻但近期又有小财的人，利用视频里的视觉暗示和心理控制诱导我产生极强的信任感，从而建立起精神链接。当我把我的八字和手相发过去的时候，再加上那个所谓的仪式，我就相当于亲手把自己的气运大门打开，任由对方掠夺。老先生呢，拿出一根长长的银针，在我有痣的那个手腕上扎了一下，我一看那个出来的血呀，竟然是黑紫色的。那天晚上呢，老先生在院子里摆了一碗水，中间呢立了一根筷子，他就让我跪在那个水碗前，一边念着我听不懂的经咒，一边用火烧掉了我从枕头底下就塞在枕头底下的那张红纸。红纸烧完的那一刻呢，我就突然感觉胸口猛地咻松了一下，就像压在自己身上的一块大石头啊被掰开了。我哇的一声吐出来一口黄水，就整个人瘫坐在地上了。老先生说，好了，链接断了，对方也挺有能耐的，我只能帮你断了他的链接，但是不能就是产生那种反噬啊或者什么的效果。以后你千万注意不要随意透露自己的隐私给别人。
结束了，
投稿结束了。
嗯，很早之前我就已经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 APP 嘛，
嗯，
就是你把你的八字输进去，
嗯，
然后它会结合就对你把你的生日输进去，它会给你输出你的八字，然后在那些 APP 上还有一些能人异士，你可以问他最近财运怎么样，但他也要看你的八字，看你的星盘，要进行一些操作之类的。具体什么 APP 我们也不说了，
嗯，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啊。
猫头鹰是不是？
是的。在我了解到这些相关事情之前呢，其实我也有用过，但是我还没有把自己的八字给过人家。就有人说，就挺阴谋论的一个说法嘛，说很多有钱人开这样子的网站就是为了筛选适合给自己当血包的人。
哦，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就是之前呢有人给我想过一个后那边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就是你讲的这一个类型的故事。那个故事怎么讲的呢，就是讲有一个女生 从国外回来嘛、啊
嗯、
那箱子都没有放好呢，就被他的好朋友拽上街去逛街了嘛，因为他们俩很久没见了、
嗯、
那好朋友见面嘛，逛街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嘛。然后他们逛到了一条呢有很多人那个占卜啊算命的街上去了，因为在那边这种东西是比较多的嘛。
嗯，
那好朋友从来没有算过这些东西，他就有些好奇，于是呢就拉着他两个人一起就在这条街上转转转转，找了一圈之后呢，他们找了一个自己觉得十分靠谱的摊位坐了下来。结果算出来之后啊，就发现就是那个刚回国的那个女生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需要花点 money 来化解这个危机。
嗯，
这个女的嘛，她本身也不差钱，那她就想着本着就是这种东西宁可信其有就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嘛，
花点钱嘛，
对对对，
心里踏实点。
于是呢她就给了那个师傅一笔钱施法，可是结果呢就那个女的就发现自己运气越来越差，甚至呢是背到不行。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雀圣三》，那个自摸三百番这一部。
没有。
就里面有一对霉运姐妹，
嗯，
他们后面因为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嗯，
后面一个改名叫无运，一个改名叫无量，就是不漂亮不幸运的意思，就这种。就跟他们谈过恋爱的男人都会变得很倒霉，那那个算命的女的呢也变得跟那些男的一样倒霉。但是没办法呀，她还以为就是这已经是化解之后的结果了，她以为不然自己更惨。再后来呢她就发现只要自己离开运气就马上会好转一些，于是后来呢他就干脆不回来了。后来就他那个在香港的朋友告诉他，原来是那条街有问题，就是有人把整条街的这些所有的师傅，
嗯，
就花钱已经全部打点好了、嗯、只要那天来算或者是就是来求的那些人当中有财运不错的就都要说他有大麻烦，然后需要施法提升运势什么的。其实呢就是这些人借运给那个背后策划这一切的人，是不是差不多？
这源源不断嘛。
对，
成为永动机了，直接一整个。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一期投稿，很多人应该在那个某抖某音上应该是刷到过这个东西的，就比方说什么三样东西，下面是提问，你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然后什么什么，然后点进去就会选取第二组的宝子们怎么怎么怎么样，也会有人出来给你讲解的，就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
其实你不觉得很吓人吗？他连他的手腕上有一颗痣都知道。
你说那个老先生是吧？
对、
嗯、
我不信这个东西是能算出来的，我更倾向于他的手机其实也有被人
入侵过了，
入侵过
就相当于是早有预谋的。
对，就跟我们之前有联系到过那个什么，要么是传销要么是邪教组织的那个。
哦，知道了。
就是很早就有人围绕你展开了一个骗局，有些人他诈骗骗的是钱财，那有些人诈骗骗的就是你这个人的运势。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你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嗯，
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为你量身定做
的
骗局。
对，
我现在觉得这句话也是有道理。
是的，那你如果信玄学这一块嘛，那对玄学有需要的人他就来骗你这个东西啊。
对啊，他知道你的爱好是什么。
对，因为我是一个我为什么上网就逛某站小破站、
嗯、
然后逛某抖某音的时候、
嗯、
我为什么不看这类视频，是我懒因为他每一条视频他要讲
很
多很
长，我看过几个他讲的好长、哦、
又长又多。因为我在想他要去尽量把有这种情况的所有东西他都要囊进去、
嗯、
我说是那些做出来骗人的那些人，嗯，他就需要把事情讲的尽量的详细，让你每个人都觉得他说的对。
哎，就像那个嘛，
你前面说的那个
讲的就是那个什么犯小人啊，有点小财什么的，
嗯嗯，
就这种东西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心理暗示。
对
啊、
嗯，哎，那也像我前面说的嘛，这50块钱本来就是你的呀，
对呀，
它不是另外的进账，只是你发现了你，
失而复得吧？
对，你的财，哎，在这个库里头虽然只是50块，是吧？
是，
只是发现了自己财库里的50块钱而已，
所以。通过这个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有些东西还是要保护好。
嗯，而且你要有鉴别的能力。
嗯，你要是没有鉴别的能力你就不看。 不看这些东西、
啊、对，还有很多内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讨论。我觉得这一篇听完大家应该很有感触吧，
因为这些视频是大家平时会刷到的。
因为听我们这个品类的我很难想象他刷不到这些东西
是，
除非像我一样懒好，那下一篇投稿呢又到我啦，又到幸运 girl 了啊。这呢也是一篇来自绿泡泡的投稿，那我们的投稿人呢他要求匿名，哎，我们就喊他小 A
哦。
接下来呢我也是从第一人称来进行叙述吧啊。那是好几年前的一个五一假期遇到的事儿。我呢很喜欢徒步，那时候我正在挑战穿越一座没怎么开发过的小野山啊，这个行为不建议大家尝试、啊、
不可取，太危险了。
对， 对，太危险了。本来呢计划的好好的，哎，早上出发，下午下山，晚上回市里啊吃顿好的。这结果呢天有不测风云，山里的天气真的就是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没过十分钟突然就是黑云压顶，那云啊低的感觉伸手就能抓到。哇，他这个情况说的好像我前段时间看神秘园里头
敖泰线的感觉，
对，像敖泰。那我一看这架势呢，知道大雨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加快脚步想找个能避雨的地方。这山呢我来过一次，没印象这个附近呢是有亭子或者护林站的，
那就躲不了雨了。
对的，这雨点子紧接着就噼里啪啦的砸下来，那雨啊特别大，砸在冲锋衣上像跟豆子蹦似的。
哦，那好大了，
真的很大了。这我是心里又冷啊又慌的，在树林里乱窜。就在这个时候，透过雨幕我看见山腰的一个小土包后面隐隐约约有个屋顶。小土包，
小土包，哎呀，懂了，
隐隐约约、懂了啊。
好的，
真的我也没多想，这心里想着哪怕是个废弃的窝棚也行啊，这总比淋成落汤鸡来的强吧。
说实话，
这我深一脚浅一脚的爬上去，这才发现那是一座极小的庙。
哦，
说那庙小到底有多小啊，这么跟你形容吧，我就像挤进了一个塞满了杂物的电话亭里头。门板是那种很旧的木头，这早就被雨水泡烂了，上面甚至长出了黑色的霉斑。
哎，有点年头了呢。
一进去我就闻到一股味道，不单单是霉味儿，像是那种生肉放久了闷在密闭空间里头的味道。
咦，那不是又油又腻又腥的那种味道了。
还有腐败的
臭不臭还不一定。哦，臭了，
天哪，救命。我当时以为是哪里有死耗子，对，也没在意。庙里没有香炉，或者说根本没法烧香。这正中央的泥台上供着一尊像。
那还是庙吗？这样
不好说。
哦，
一般咱们在正规寺庙里看到的佛像菩萨像，这哪怕是四大天王，那表情啊要么是庄严慈悲的，要么就是威武愤怒的，这总归有个神性在里边。但这座庙里的这位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他大概一米高，身体蜷缩，这突出的脊椎骨的骨感，这姿态呢也不是坐姿，这也不是立姿，而是一种扭曲的造型。
哎呦，
很有点像是在痛苦的蜷缩，又有点像在狂笑。笑，
就
笑容的
笑到抽搐了是吗？
脸上呀糊着的那层金漆早就掉落了，露出里面原本暗红色的泥胎来。脸上的泥胎呢也不是很平滑的那种，全是凹凸不平的。上面甚至有一些像是被人用指甲深深抠悟出来的感觉。
哎呦，
最诡异的就是那双眼睛，那眼睛呢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居然泛着悠悠的冷光，死死地盯着门口的方向。别的佛像啊，那是睁眼慈悲，闭眼智慧。那这尊佛像的眼睛啊，是在脸颧骨的位置生生挖了两个洞，感觉在洞里嵌了两块发暗的玻璃珠子。
嗯，有画面了。
嗯，在那几根悠悠晃动的蜡烛光下，那玻璃珠子折射出一种诡异的绿色光芒。哪怕你站在角落里，都感觉那个东西啊，它死死的在盯着你。
哎呦，
我当时心里呀、啊，也是存了个侥幸的心理，就我觉得可能是我学识浅薄，哎，这大概是什么密宗啊，或者是比较冷门的道教派别里头的啊，所以它长得奇怪嘛。
好会自我安慰啊，
真的太会自我安慰了。我感觉一切都已经在提醒他快跑。
对呀、啊，
他还在合理化。这我呢就安慰自己，哦呦，在这深山老林里头有这么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啊，不错嘞，别管那么多了。
哎呦，
不该心大的时候偏偏心大、
是的是的。
这庙里啊那没有垫子，地上全是灰，我只能直挺挺地跪在水泥地上，双手合十。当时我也是真的给急糊涂了，或者是被那种压抑的氛围啊给射住了，给震慑住了。明明心里恐惧的要命，但嘴里却鬼使神差地念叨出了那个许愿的话来。
这是在干嘛呀？
对啊，这是在干嘛呀，朋友？说实话啊。我想着既然来都来了
好吧，原来是来都来了
不管这位是神还是鬼，拜拜总没坏处吧。嗯，
好吧，
我就想着这既然我拜也拜了，那我许个愿吧服了，
走流程了是吧，开始
走流程。
哎呀，
这我当时呢也是有点倒霉，正好手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项目丢了，哇，正愁得慌呢，我就随口许了个愿，大意就是，哎呀，不管是哪位仙长救救孩子吧，如果能让我把这个项目拿回来，我一定给你再塑金身。这属于是那种病急乱投医啦。
是啊。
对啊，反正我心里也没有当真嘛，那拜了三拜，我就起来了。奇迹的事儿啊，这不就来了吗？
嗯。
拜完之后啊，外面那雷声似乎真的变小了。
这么灵的吗？
嗯，雨停得很快，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外面就只剩下滴滴答答的水声了。我赶紧背起包，冲着那尊怪像又鞠了个躬，哦，赶紧就离开了这个压抑的地方。下山路上呢，我心里其实也挺忐忑的。回到公司后啊，神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个明明已经被客户驳回的项目，居然出现了一个惊天大逆转。客户那边打电话来，语气啊，这个更是客气的不得了。
这么客气？
嗯，说，哎呦，之前的负责人啊，因为贪污被开除了。这新来的领导重新审查了方案，哎呦，就觉得咱投稿人他的设计是最好的，要跟我签合同。
挺突然
啊。对啊，哦呦，我当时那是个激动啊，整个人都蹦起来了。我以为啊，自己是走了狗屎运。根本就没想到那个破庙，那么噩梦啊，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境啊，特别的真实，不是那种模糊的场景，而是像 VR 体验一样，我回到了那个破庙，蜡烛灭了，整个庙里是一片漆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能看见那尊像，它不再是个泥胎，而是变成了一个通体惨白的人形东西。
人形东西
没有五官，只有一张大嘴。它从那个台子上爬下来，拖着长长的身体蹭到我面前。它的手，那是一只根本不像人类的手，指甲很长，皮肤是灰蓝色的，直接伸到我面前。他说话了，他说话了。
呀，哎呀，
声音不是从嘴里出来的，而是直接从我脑子里响起来的，是那种极其沙哑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的东西呢？我要的东西呢？你说的给我的东西呢？
哦，
这我吓得魂飞魄散，在梦里拼命想跑，但是身体根本动不了啊。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那只蓝色的手越靠越近，越靠越近，然后我就惊醒了。醒来的时候天呢还是黑的，我告诉自己这只是因为最近太累产生的幻觉。可是接下来的几天，每天晚上我都会做这个梦，场景一模一样，那句话也一模一样。我要的东西呢？
咦，他还在那个？
对，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自从这个梦他开始做，我的生活就开始疯狂的丢东西。这最开始丢钥匙，丢钱包，钱啊几百块几百块的少，我以为自己记错了，甚至怀疑是不是家里进贼了。但我检查过门窗，甚至有一次我放在保险柜里的贵重手表居然出现在了垃圾桶里，而且还是被拆得支离破碎的。我被搞得每天上班都魂不守舍的，这黑眼圈是乌黑的，同事都问我是不是生了大病。那我也去医院看过了，医生说是严重的焦虑症和失眠，给我开了药。可是吃了那些药啊，那个梦境反而变得更加真实了，那只手不仅向我索要，而是开始在我的梦里抢东西了。
哟，从药变成抢了，
直接开始抢了。
嗯，
这我感觉不是在丢东西啊，是我的气运，我的精神都在被那个东西拿走。大概过了半个月，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觉得我再这么下去真的会疯的。我甚至开始上网查怎么请高人驱邪。那天呢正好是周六啊，我为了解压又开始一个人的徒步。嗯，这一次呢我特意挑了一条成熟的路线啊，成熟路线嘛，你可以理解为景区有卖烤肠的小店才是完善的景区，这种类似的一个配置。那我爬到半山腰啊，看见了一个香火很旺的庙，红墙黄瓦，门前呢更是人山人海，香客是络绎不绝。那我才进庙门，我就已经感觉到心里那种没来由的压抑感减轻了不少啊！对我来说，这儿才是真正的清净之地。我买了香啊，规规矩矩地走到佛前，看着那尊巨大的慈眉善目的佛像，我心里的委屈啊，那是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我跪在蒲团上，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把在那个破庙里头拜野佛、许愿、做梦，还有丢东西的事情呢，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就在我一边磕头，一边把事情交代清楚的时候，一个老和尚从旁边走了过来。哎呦，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就说道：“年轻人，你那是招了东西了，在深山老林里，有些东西没名没分，受了人间的香火，那是要还的。你许的愿太大，又不知道祭拜的规矩，这是错把鬼神当佛陀。”这我呀是听得冷汗淋漓，抓住老和尚的袖子，忙问他该怎么办。老和尚呢摇摇头，递给我三根香，让我把它插在旁边的香炉里头，然后对那尊野佛许下的愿呢就作废了。他说：“真正的佛菩萨不会跟你要东西的，只渡有缘人，那些跟你要回报的都是贪执委托的邪祟。”我呢按照老和尚说的做了。这说也奇怪，当那个香它的烟升起的那一刻，我感觉压在头顶好久的一团黑雾啊终于散了。那天晚上我终于没有再做梦，虽然现在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画面， 但我丢东西的情况确实是停止了。
就是也不再丢东西，自己的那个也慢慢在好转是吧？
嗯。
哎呀，山街野佛哪敢乱拜呀。而且我记得好像有听说，就是那个空心的佛像或者是什么的嘛，它在荒废的地方放久了之后，它的神态形态以及神貌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就你仔细看能看出来，有些就是那种小庙里的那种，就是那种荒废的小庙里面那种野佛啊，它其实已经是个躯壳，它里面被居占的都是一些什么精怪类的东西，所以眼神啊或者什么看起来都是不那么的，就像你之前讲的嘛，四大天王也好什么也好，不都是有那种尊容的吗？
对，
他就是那个面相都变掉
了，就他那个神性会一点点泯灭掉。
对对对，
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录这篇稿子的时候我的嗓子一直不舒服。
嗓子
对，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心理作用？嗯，就还记不记得我最早遇到事情，就是我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其中的一个动因，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遇到了东西嘛。
啊，就是第一期里面的碰到的那个东西。
对对，然后其实那个后面的尊敬的哈利波特先生，他在帮我处理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上来就问我，你有没有许过愿，没有还愿。
哦，
然后人家追着你来了，
要东西了也是。
对。
哦，
那我不是这种情况嘛，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有这种类似情况的可能真的是许了愿忘记还了。
嗯，是是是，我也听说过有的就忘记还愿之后什么运气变差或者什么变差的也有的，就在他在提醒你，就变相的提醒你。
对，然后我觉得这一篇里头他既然许了这个愿，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真给人家重塑今生啊。我觉得给人家重塑今生不是应该的吗？你都许了这个愿了，就你，我觉得你许了愿了，你不要提出太过于实质性的那个，比如说像这种重塑今生这么实质性的回馈方式。所以我觉得那个精怪他也没问题啊，我帮你完成了呀。就是你后面也说到，就是说荒废的神像里面可能就是会寄宿进去一些东西。
对
对吧，就这个说法不只是我们这个节目，很多友台他都已经提到过了。就你家里要供奉的话是正儿八经去请来，然后你如果不供了也要记得给人家请
回
去、
啊，
就如果你这样空置着的话是会出问题的。然后这联系上下文就让我想起了很早之前我有跟你说过的一个，就是我在夜里做梦的时候梦到有东西来找我求助。
哦哦哦，
记得吗？
记得，
来找我求助，说他的那个被人占了，就是他回不去了。
就他的真相被人家占了，他的真身就回不到那个相里去了。
对，就是他来找我求助，但是我帮不上呀，
毕竟不是自己家的东西。
对，就算是我自己家的，我自己家的，我能怎么办呢？
你也处理不来呀。
对，我处理不来，我可能能看到你，我能感受到你，但是我
也只能帮
你操作不来。对，是吧，而且还不是自己家的。然后之后就发生了我被扯裤脚那个事情。
嗯，有印象，连起来了，
串起来了啊。
嗯，
所以我当时在想扯裤脚的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东西。
那的确是个好东西，它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嗯嗯，那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已经回到他那个神像里头回去了呢？
那就不知道了。那拉裤脚是表示感谢吗？
不懂啊，这是一个啊。完了之后尤其是他们还说长得像人的东西格外容易寄生一些这个特殊的体。
啊，对，娃娃。
对啊，
然后像各种就是类人形的玩偶。
嗯，还有那种贴在墙上的海报。
哎，对，
这些不都容易吗？
嗯，
那我不是玩 BGD 娃娃吗？
又喜欢买那种娃娃盲盒。
那我娃娃盲盒现在玩的不多了，但是我房间外面那个博古架上面全都是娃娃。之前我不是还问你来着吗？然后你说别放在自己的房间里。
对呀，要么放书房。
嗯，然后我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不是两个娃娃跟我一起放在我的卧室里面吗？
嗯，
那段时间我特别容易感冒咳嗽，嗓子特别容易痛。我当时一直还以为是我的娃娃嫉妒了，他们两个人在互相嫉妒，然后影响到了我。 后面我发现只是他们俩数值甲醛过敏了我
就是相当于就是他们两个的那个刺激性气味过高
对对，后面我给人家就散散味儿，然后用水擦一擦就好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就这个东西还是要先从科学的角度去
验证
一
下
嗯。
那么在录制本期节目的过程中呢，我们遇到了如下。
本来在镇上呢做点五金生意风生水起，但是搬进这个新房子之后就跟中了邪一样。这锁
什么意思？
有电流。
就你刚才讲那段时候，我耳朵里面一直有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
我上次录了一个屏，在跟我闺蜜打电话也这个声音。
嗯，就很有规律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对对对，我上次手机里也是这样。
这回我在我耳机里了，所以我才喊你停。
因为我那天想录屏，结果录不下来。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就刚才那一下，就两次一模一样的旋律来了两次。好，继续吧。
先录完，到时候回头看看有没有录进去，我听听看跟我听到是不是一样的。
大家应该刚才有听到。就是在我们录制过程中那段语音上面有嘚嘚嘚嘚，类似于电脉冲或者是电磁波一样的声音，可是我俩的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都离我们的话筒起码2到3米的距离以上，所以并不会干扰我们录音。那么影响我们录音的到底是什么呢？